你能入这个法性，就是入诸法实相。一入诸法实相，菩提心就起来，登地。所以前面分别说，从善行诸行，善及诸之用，这个不是平行的。除了平行的之外，同时它还有一个直的次第啊。它到这个悲心念众生这个地方呢，已经是你要先具足前面的善行诸行，善及诸之用，善供养诸佛。想想看，我们要能够亲自逢佛住世，那个福报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福报差距有多远啊？那个福报就是你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福报了。各位，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现在佛正住世，你能去亲近他，还没有入涅槃呢，就是要到那个程度啊。那我们呢，如果不是发愿去西方的人呢，十方世界还有很多佛土，当然不是一定啊非去西方不可。发愿西方的人啊，去到西方，西方阿弥陀佛还住世。如果不是的话，不是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啊，也不是说不去西方你就没有希望可以善供养诸佛，也不见得。只要你的程度到那里，你就有因缘逢佛住世，你就能供佛，你就能够得到大善知识的护念。要能得到佛以及这个三清净地菩萨的护念，也要有那个程度。哎，我们能够得到小菩萨护念就已经不错了啊！你看看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圣者来亲近，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因缘，圣者在哪里，我们是瞎子，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即使在眼前，我们也没有因缘可以亲近他啊！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程度还差一点。所以前这个分别说的这几个法里面啊，那么到了悲心念众生这个地方呢，慈悲心起来了啊，那么这个要入真实义，入诸法实相的这一分般若智慧，虽然你还没有断烦恼，还是有漏，但是能入一分真实义的。如果以唯识宗来讲，四加行里面入一分真实义，有没有啊？四加行里面那个真实义一分，你已经能入了啊。我们不依这个讲啊，到这个地方你能够升起信解无上法，那就是上上信解，就是圣解，翻译不同而已啊。意义内涵啊是有两面的，殊胜的见解，还有呢，你能够信受奉行，对这个见解能信受奉行，它有两层的含义。所以也说圣解，也说信解啊。所以我们书上讲说，上上圣解行法性位，这个在入中论里面讲，菩萨要登地，要出发菩提心，要入初地的那个前一步，那个点，我们从其他的这个宗派的说法啊，借用其他宗派的这个道次第的说法，那个地方是无间道。如果你要讲，已经是入地仙观了，地仙观的无间道就是上上圣解行法性位啊，上上圣解行位这一个位置能入法性了，是这个位置所入的法性。称为上上圣解行位法性，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等同其他宗派的地现观的那个无间道。入法性是要在这个无分别心里面了，所以是无间道啊，不能有所夹杂的啊，那是根本位上啊，根本位上的啊那个无分别的那个无间道啊。所以信解无上法到这里好具足了，这个就是要登地的前一个位置。我都不敢讲刹那啊，讲刹那也好了，不讲刹那能有什么话好讲呢？这个名言就是这样子，不得已啊。好，这个凡夫的这个八法到这个地方啊，最高了，在下一步登地了，马上就成菩萨了啊！所以他说：“据此八法已，当自发愿言。”你到这个地方来了，在下一刹那登地了，出发菩提心了。一发菩提心，马上发菩提愿。初地菩萨一发菩提心，马上发十大愿。啊，这个发菩提心就是发菩提愿，这个话就从这里来。 菩萨一登地登出地马上发愿啊。那么这个愿里面其中有一句有一点啊，就是我得自度矣，当复度众生啊。我能够自己度自己了以后，我一定要度众生，他要发这个度众生的愿。这个地方呢，众生缘悲升起啊，就是众生缘悲了啊，悲心念众生，这个地方已经是啊，众生缘悲升起，不升起没有办法啊登地的。好，他这个地方决心要度众生。也许有人会说，哎，大圣行者以众生为先哦，一切都为众生着想，怎么会说自己得度才要度众生？这是很踏实的。如果你说我要先度一切众生，以后我自己才要得度，那个是哈，那是感情的话，很冲动的感情的话。你自己都救不了你自己了，你还有什么办法？你有这一份心，有这一份勇气，很值得赞叹，但是实际上你做不到。你要会游泳你才能救人，哎，会游泳不见得能救人，还要受训呢，要不然你下去了以后啊，一不小心被他拉着你就一起走了。所以你要能够有度众生的本事，你才能度众生。因此菩萨这个地方发愿一定是要我得自度矣，当复度众生，这个是很踏实啊，很必要的。好，发了这个愿，我们再往下看。未得实力故，入于必定句，则生如来家，无有诸过咎。这些呢都是在啊描述这个初地菩萨了啊，已经登地了。未得实力故，入于必定句啊，这个初地菩萨呢，他为了啊这个要得到佛的智慧，实力是佛的智慧啊，但是从初地菩萨开始，他们就要累积佛智慧。实力是佛智慧里面最能代表佛度众生的智慧，你们回去好好的复习一下佛的这个实力啊，是哪实力啊？几乎就绕着众生走的啊，能知众生因，能知众生果，能知众生的根基，能知众生如何，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该得度，什么时候还不能得度，这都是佛的实力智啊，都讲这些东西，知道他的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啊，都绕着度众生的智慧来讲。未得实力，地入啊，一定他呢，他登入初地，入于初地的这个必定句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菩萨从出发心开始，就是为度众生求佛道，就是这个原则啊。所以呢，他为了要能够成佛的智慧，为了要自己能够成佛能度众生，所以入于必定句，因此则生如来家。如来家是一切善法之家啊，这个善法从菩提心生起来的一切法都叫做善法。所以菩萨道没有别的道，就是菩提道。菩提道依菩提心而说啊，从菩提心升起的一切身口意三业诸法都叫善法，所以如来家称为善法家啊。无有诸过咎，已经能够入诸法实相了，所以他不会再像凡夫一样造这一种生死的烦恼业。他还有细分的烦恼未断，但是那个已经是离开三界生死的问题了，那些烦恼不会让他再去从身口意上流露出造作三界六趣的这种生死的这种错误的行为，没有了，身口意不会有这些错误的行为了。即转世间道，入出世上道，从世间道转到出世间道去了啊，离开三界的生死了。那么这些菩萨他们还有分段生死啊，那这个呢跟凡夫的六道轮回的生死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分段生死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的烦恼还没有完全断尽，所以呢他的这一个身口意还不是纯善纯净的关系，因此呢有一些行为啊所累积的这一种果报呢还是要分段受果， 所以还有分段生死，但是绝对他的行为绝对是已经是不会再造三界六道轮回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恶因恶行，受这种生死的果报了。好，已是得出地，此地名欢喜啊，因为前面从厚重三根开始具足这八法的关系啊，已就是因为这一些的缘故能够得到这个登上初地，那么这一地叫做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入如来家入一切善法家，最初能得一切善法，能让他的身口意不离善法，所以他的心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欢喜，又称欢喜地。有些地方呢把它翻译成极喜啊，就是真的是很欢喜啊，太欢喜了，所以叫极喜。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名相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必定句啊，入于必定句，出地的必定句。那么是不是十地都有必定句呢？这个必定句怎么解释？我们来看上次给的讲义，三聚众生，众生可以分成三类哦，三聚。好，我们从第一协定句开始，前面的那个图呢给你们看一目了然啊。第一个协定句，众生可分为三句，一者邪定句，指不信佛的邪见者，这是佛无法度他教化不到的众生啊，佛度他不了教化不到他的这一类人，这个叫邪定句啊。可是往下看，他说虽然如此，有经典里却说菩萨发心是为邪定句众生发菩提心的，因为悲悯的缘故。虽然说佛教化不到他，度他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佛。各位，我们这经验哈很惨痛哈，他不信你的话的时候，你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学生要是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人要是不听你的、不信你的时候，你真的只能眼睁睁的看他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这一类的众生呢，基本上是佛法没有办法教化他的。可是虽然如此，他说有的经典里面却说菩萨发心正是为这种，因为这种人最可怜，想办法慢慢的把他带进来。所以没有一个众生是佛菩萨不度的啊。这个邪定句虽然暂时的因缘佛法度不到他，是指眼前的因缘，不是指未来，但是呢有菩萨专门发心要度这种众生啊，为这种众生发菩提心。今天哦在路上有居士问我哦，我说发愿发愿，他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自己最喜欢的来发愿？我说可以可以，一定可以。你的根性如何，你发什么愿，未来跟你相应的众生啊，你成就的佛国啊，就会有跟你相应的众生啊。有的人呢专门喜欢教资优生，有的人专门喜欢教放牛班啊，这个邪定句的众生还是有菩萨愿意为他发心的啊，不是没有的。好，下面不定句，二者不定句，第二类不定句指什么呢？指善恶夹杂，不一定是善或恶的一类众生，佛菩萨要教化的是不定句的一类众生啊。那么这个都是以现阶段来讲啊，现阶段他是不定句的话，那么现阶段这个他是正需要最需要接受佛菩萨教育的一类，因为他善恶夹杂，你如果用善的一面继续诱导他，他很快上来，你如果放手不管他，也许他会转转转就越下越往下堕落。所以这个呢是佛菩萨啊，那么一定啊，这个目前呢啊，这个啊最需要去教化他的。好，我们来看看必定句第三种，又称为正定句，指已入圣位者。必定句的众生是佛菩萨尤其要教化的众生，你看看都是他讲的话啊。为什么说尤其要教化的众生？菩萨一登地以后，善知识所护，那么这个菩萨他是应该怎么样成就他的这个无生法忍，乃至最后成佛，他还有他应该要学习的，他应该要学习的 没有佛菩萨教不了啊，对不对？好，所以佛菩萨尤其要教化，佛菩萨要让一切众生能够圆满佛果，三清净地菩萨随时能够成佛啊。他的佛智，他有他的一分佛智，不圆满归不圆满，已经很接近了，所以他能够帮着佛教化下面的这些菩萨。那么等于是说，这已经是到学校里面来的了，不是要你去外面招生的，所以你一定要规范一定的功课，让他能够三年就能毕业，就能得到学位，就是这一类的众生是佛菩萨尤其要教化的啊。按照这个进度一定可以完成的这种人啊，就是必定居。好，我们来看二圣必定居在见到位，大圣菩萨必定居在七地啊。要讲必定居的话，二圣在见到位，见到位以后啊，这个是二圣的这个正性离生，我们讲正性正位啊，二圣人的正位正性离生是在这个见到地现观这个地方。那么大圣菩萨的不退转，一定是入大圣会，一定是啊不退转到二地的这个位置，一定要到七地啊，入无生法忍，还没有证，但已经入了，他能念念灭定，念念起而不作证啊，所以要入必定居要到七地。除此以外，下面啊，菩萨十地，地地有其不退，故地地有他的必定居，所以初地有初地的必定居啊。菩萨登了初地，绝对不退凡夫，这个就是初地的必定居啊，已经从凡转圣了，他绝对不会再退凡夫。为什么？因为这个登初地发菩提心入的那个真实意，他是真的进啊，正得一分诸法实相啊。我现在讲的这个正不是取证涅槃，因为他没有断烦恼啊，他没有去断烦恼，他真的用他的心去入真实意，因此他有那一分智慧，他可以现见一切法是唯世俗，是虚幻不实的，那他怎么可能再造凡夫的生死业？假设我在看魔术，我从头到尾知道他是用一种障眼术来变的，对不对啊？那我一定不会被他骗，我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娱乐来观赏，我不会以为他真的那块布里面可以变一只鸽子出来啊。所以菩萨一旦登地，他在后德位里面虽然还是接触五欲境啊，还是色身香味触法，但是呢他见为世俗，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道理了啊，就如同我们见这个天上的彩虹、水中的月亮一样的虚幻不实。所以地地有地地的必定居，初地必定居就是他一定不退凡夫，地地有他的不退啊。好，下面还有一小段，他说三聚众生是一种相对性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这是说这种区分都是就现阶段所做的区分，它不是不变的。如果是绝对不变的啊，绝对不变的话，那么被分别为邪定聚的众生岂不永无翻身的余地啊？所以他这只是就现阶段而言。下面举例来说，书上引十住毗婆沙说未得实力故入一必定聚则生如来家，这里所说的必定聚不是七地，而是指初地，是针对上上信解行为法性的行者正登初地时所入的初地必定聚，入了初地的必定聚，这时能生如来家，如来家就是佛家，也就是一切善法家，行者这个时候算是佛子，也有资格称为菩萨，凡夫的我们现在只是见称菩萨，超越我们的身份而称的了啊。我们凡夫哦，就是凡夫啊、哦。我们互相啊、称一下老菩萨，老菩萨啊、哦，或是某某菩萨哈、啊，这个都是什么鼓励的作用，其实不符合我们的身份的啊。好，我们再回到书上来，把这个一生入道的八法啊，透过十住毗婆沙的这五个偈颂做了说明之后，我们来看看后面书上的这个说明啊。他说论中还说发趣大圣者 只要能具足厚重善根等八法，此一华严之十法合而为八，且可不必有禅定力，就能发起求佛道化众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由此出发心，便入必定聚生如来家，转世间一生道，得菩萨初级喜地，故知此菩提心即是真实大菩提心。这很明显的不论大圣一生道的自性差别和世俗菩提心啊。这一段做个结语啊，这个结语里面告诉我们，发趣大圣的这个行者，只要能够具足厚重善根这个八法，就一定啊能够触发菩提心，入初地的必定聚。这里括弧里面一个夹注告诉我们，这八法如果依华严经来讲的话是十法啊，它是依华严的十法合而为八。这里面的这个开展呢，我们刚才有讲到善集诸之用展开成两法，那第二个开展就是那个第六个具足于身心。在华严经里面啊，这个具足于身心它是开成两个啊，第一个叫力广大智啊，我们刚才有解释具足身心就能力广大智啊，所以华严经里面开成第一个力广大智，第二个呢善清净身心，还是身心善清净身心，它开成这两个啊。所以呢加了这两个以后啊，就是善集诸之用里面开成的两个和具足身心开成的两个，合起来就是十个。这个就是华严里面的十法啊，一生具足十法能够发菩提心登地。这里还夹了一个，他说且可不必有禅定力，只要具足这八法或十法你就能够登地，不一定啊，不一定一定要有禅定力。各位，这个地方的禅定啊，是准准确确的啊，指着这个上二界的禅定、色界的禅定跟无色界的空处定，而不是我们平常泛称的禅定。禅定，我们已经把这个禅定啊广泛的使用的很模糊了啊。这里讲的是指这个啊真正的禅定、静虑、四静虑啊。那么不必依禅定，但是至少呢也要有啊这个欲界的这种等持的心啊，欲界的等持，等持也是一种止，但是他还没有到禅定的程度。曾经有人问龙树菩萨说，你说不依禅定就可以入道啊，怎么有这样的道理，你说说看，你凭什么这么说啊。那么龙树菩萨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一定要有色界的这种禅定、四静虑以上的这种禅定才能够入道的话，那为什么佛说法的时候有无量的欲界天的天人能够闻道而入道啊，闻佛说法啊而能够升起法住智啊，乃至啊能够这个正果，能够入菩提道。这些欲界的这个天人呢，如果他有禅定功夫啊，有这个色界禅定的功夫的话，他不会升为欲界天人的，他一定升色界诸禅的，依他的这个定力。那既然他没有升到色界天去，证明他们都没有禅定的功夫。可是呢在很多大圣经典里面也好啊，那么小圣的像这个阿含经里面啊，他讲这个佛度五比丘啊，有没有啊？佛度五比丘的时候呢，世间只有这个啊，是不是阿含经？不对，阿含经里面不会讲啊，讲错了，应该还是大圣经典。这个佛度五比丘的时候呢，这个天道里面，这个我还可以去查一查哈，看小圣经典有没有讲，天道有无量的诸天呐、也得到五比丘，五比丘的这个焦成儒是不是啊？他先开悟的啊，先证道的，证果的啊。那么其实呢，无量诸天同时证果，入道证果，所以 要重返转圣，要入道，并不是一定要有禅定力，这个在经典里面都可以找到证据的。所以龙树菩萨他在这个制度论里面这么讲，或者在十住毗婆沙里面这么讲，他有他的根据的啊。所以我们要这个要求解脱的话，如果是要走进行道，直接依三十七道品一路依无二慧直奔八地的话，那么最起码具足这个色界等持的这个止心以后，你就可以一路依无二慧依般若无分别，那么一路往八地菩萨直奔。等到你登八地了，正无生法忍，那个时候回头来你要修禅定，很快很快可以得定，你再回来补修这些学分很快，然后广度众生这个行菩萨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叫菩萨道里面的进行道，依三十七道品直奔八地。菩萨道里面有还有个远行道，这个远行道呢，它就也许依禅定有禅定力，触发菩提心登初地，开始修布施波罗蜜多、持戒波罗蜜多、忍辱波罗蜜多、精进波罗蜜多、禅定、般若愿力智，依六度，不是依三十七道品，依六度广行菩萨行这个是菩萨道的远行道。为什么？因为你要自己学，同时要带很多众生一起跟着你，你要招呼这个招呼那个，你走路就慢，可是呢累积的福德也许会比进行道多一点，但进行道的菩萨登八地以后回头过来，他很快可以完成这些，还是要立根人才能走进行道那么比较不立根的菩萨就走远行道以六度修万行，说六度万行好，我们再往下，他说不依禅定就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来，这个菩提心是什么呢？真实大菩提心。这个地方加一个真实大菩提心，就告诉你这个是真正能够入诸法实相的心所以这个心呢，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因为你能够入诸法实相，所以你的心所对的法界，我们说十八界里面心意所对的是法界，对不对？因为你的心能够入诸法实相，你的法界就跟诸法实相是一样的，就是你的心所见的嘛，所入所见的嘛，所以法界就和诸法实相一样，因此这个法界就是什么？就是能够遍一切法，一切法依法在法性上平等，所以你能入诸法的法性，入这个空也就是入诸法实相，你就能够入一切法。因此说这种菩提心广大如法界，法界有多大你这个菩提心就有多大，因为无一法能够障碍你。我们现在因为执时的关系，见一法执一法，见一法就摔一跤，就在那上面走不过去了。这一些圣者菩萨因为他能够入这个法性空，不起执着，所以无一法能障碍他，一法他都能入，所以他的心这个菩提心这个时候广大如法界，就是这么广大的，究竟如虚空。因为无二慧不起分别，虽然还不究竟，还没有像佛那么样的圆满，可是他毕竟能入啊。所以有些时候像天上有乌云，可是他如果能在根本位上去入第一义地，就好像那一阵风一吹，哇，这个乌云就散了。那天空有没有被乌云染污啊？没有还是一样，是不是？所以究竟清净，他如果入那个究竟位，究竟清净如虚空，以虚空做比喻天上那个天空，各位，我们这个地方的虚空，各位不要跟以前我们在讲那个虚空无为的那个虚空跟空界去混淆了。举个比喻，在这个地方举个比喻说说而已就像虚空中 啊，虽然有时候有乌云遮蔽，但是呢一阵风就把它吹散了。所以虚空的根本来讲，它是清净的。那么比喻这个啊，初地所发的这个菩提心，这个真实大菩提心呢也是一样啊。那么它能够入诸法实相，所以呢它究竟是清净的。虽然有些时候后得位难免啊，还会啊，还有他没有处理好的这一些俱生起的烦恼，还有这些问题，智慧也不够圆满究竟，但是呢毕竟还是清净的。所以这个是他的真实大菩提心。这种菩提心为什么我们在经典论典里面常常看到形容这个圣者的菩提心是究竟如虚空，广大如法界，他的内涵就是这样的。他说啊，这很明显的，从前面的这一些道理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圣一生道的这个字的这一个部分呢，在中观音层来讲完全不讨论他的修道的这个阶位啊，所谓自性差别就是有他修道的这个次第的差别，完全没有，而且也没有世俗菩提心。他一发菩提心就是真实大菩提心，就是登出地的菩提心，所以也没有世俗菩提心。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刚才前面呢是依十住毗婆沙所说的，下面我们来看看入中论里面也谈这个问题，谈一生啊，这个凡夫的阶位没有资粮道、加行道这一些道自性的差别，而且呢也从来不说凡夫可以发世俗菩提心这种话。书上讲，再看月称论师的入中论，也不谈一生道的自性差别和世俗菩提心，如论中说，又如声闻不许顺觉着分为出果相，如是将入地之菩萨宝云经云，上上甚解行为法性，无间当入初地，由名未发菩提心地。彼今又是住此圣解行刹那菩萨云，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超过人色未得天色，如是菩萨亦超过一切世间声闻独觉地，未得菩萨圣意地。入中论这一段文前面他是讲他没有道自性的这个差别哦。他说就好像我们说声闻人如果说他这个还在这个加行位，顺觉则分就是加行位啊，那么他就不许说不准许也不承认说他这个时候是出果相，出果相已经这个入地现观了。那么就如同像声闻人这样子啊，不准许不承认在加行位的凡夫是已经入出果相的这个八人地的这个第一个了啊。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将入地的菩萨，这个将啊，下一刹那马上要入地哦的这个菩萨呢，宝云经说呢，说上上圣解行为法性，无间当入出地，由名未发菩提心地。到了这个去入这个最上上最上品了哦，圣解行位里面的最上品的那个法性，凡夫能够入的法性最上品的在这个地方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无间道哦，他虽然没有讲哦，也是不能讲，这个应承没有无间道解脱道啊，但是呢他说这个地方没有夹杂，马上下一刹那呢他马上就要入出地的这个位置，他尚且都还说他是未发菩提心地，已经到这里了，马上要登地要发菩提心呢哦，马上要发菩提心登地的，他都还说他是未发菩提心地，可见得在凡夫位呢没有世俗菩提心可说。下面彼经又说，住此圣解行刹那菩萨呢，善男子哦，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法云经里面讲，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超过人色未得天色，如是菩萨亦超过一切世间声闻独觉地，未得圣意菩萨地。转轮圣王是在人寿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这个世间是最好的时候，他是统辖四天下的东南西北州这个的这一种 这个王者啊，统辖四天下的王者，称为转轮圣王。这种人呢，他的那个福德非常的具足哦，有四个大福报，其中第二个大福报就是他的形貌端严，具足32相，像佛一样具足32相。所以呢，他的这个长相啊，超过人色。你看，四天下所有的人道四天下所有的人，以他最庄严了，超过人色。但是呢，毕竟他还是人道啊，管理四天下是人道哦。北俱卢，东胜僧啊，西牛货，南赡部啊，这四天下，他还是人，所以呢，还不是天，所以他不能长成像天人那样，他还是要长成像我们啊，我们人道的人，所以未得天色。那么以这个道理说，菩萨啊也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入上上圣解行法位，上上圣解行位法性，已经入这个空性，这个第一义，这个无间就要马上要登地，已经到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以这个菩提心超过世间天人，世间声闻独觉地。可是呢，毕竟还差一刹那，下一刹那才会发真正啊登地发菩提心，因此呢，还是啊未得圣意菩萨地。时间过得真快，本来想把这个道自性讲完，结果还差那么多页。那么今天呢，我们似乎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啊，时间的关系啊，到这里暂停。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我们继续上一次谈到这个中观音城不主张啊，一生就是凡夫哦，凡夫修道有这个道次第的建立，整个这个修道呢，在这个道自性啊，在中观音城来讲呢，大体上就是凡圣两个阶段哦，在凡夫的阶段是没有道次第的，那么到圣者的阶段，菩萨的这一个过程呢？有十地，有菩萨十地的这一个道次第，那么最后成佛。上次我们依据这个《十住毗婆沙论》呢，谈到虽然这个凡夫没有道次第，但是在凡夫要登菩萨地以前，应该要怎么样修学啊？在这一部论里面呢，提到了这个入道的这个八法。这个是凡夫的啊，这个部分虽然没有到次第，但毕竟还是有他应该修学的东西，在这个八法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接着下来呢，引入中论的见地，入中论月称论师当然啊也是啊提出这个中观，他是不谈凡夫道有修道的次第的。当然也因此而反对啊，有这种世俗菩提心的建立。上一堂课我们把入中论里面他提到证明一生道没有这个道次第的这一段引文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这段引文之后书上所做的一个说明，在673页的最后一段，始终说无间入见道之声闻所住是顺觉则分，说无间当入初地菩萨为将入地之菩萨，或住上上圣解行为法性，不说菩萨顺觉则分，因为若把大圣一生地但名为未发菩提心地或圣解行地，都是不论道自性差别的。若说顺觉则分，即有顺解脱分，那就有道自性差别了。在这个入中论的这段引文里面呢，他说声闻啊，声闻在这个还没有入道以前，还没有进入见道地现观以前所住的叫顺觉则分，在即将入道之前啊，那么都不能够称为顺觉则分。依这个道理呢，他就说中观主张还没有登地，还没有发菩提心，还没有登地以前，即使是 下一刹那马上就要登地的这种住在上上圣洁行位法性的这种修行人，那么他们也不称他哦已经发了菩提心，只是说他是上上圣洁行位法性的这个大圣行者。所以呢由这个地方呢他就说证明呢这个中观他在凡夫地的这个阶段呢这个是不主张有道智性的说法啊。那么凡夫地统称叫未发菩提心地啊，就只有这么样的一个一个划分。那么如果重返转圣就叫发菩提心了。那么发菩提心以后，依菩提心的层层增上呢，那么有十地，所以十地地地地地都是以菩提心来称呼，第一菩提心、第二菩提心乃至第十菩提心，就是依所发的这个菩提心层层增上啊，层层深入，那么来区分这个菩萨的这一个次第的啊。所以呢，他说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可以证明啊。那么如果说他有提到说这个位置呢叫做顺觉则分的话，那么有顺觉则分就有顺解脱分，那这个呢就表示有道智性的建立，但是这个宗派都没有。下面我们来对他这个地方所提的上上圣解行位法性再做一次说明。这个圣解呢是一个心所，那么在唯识呢它有它很严格的定义但是在中观呢就因为中观基本上呢就是不建立也不谈这个有多少心所这样的东西那么但是呢毕竟这一个圣解它还是不可否认，它只是没有去建立总共有多少心所，像唯识宗那么样的那么样的严格那所谓的圣解在中观呢就比较属于就是说广泛一点的解释，它就是一种在佛法佛所说的这个教法上产生的一种殊胜的见解这个就叫做圣解。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借用这个唯识宗的定义的话，那么所谓在佛法上在佛所说的教法上产生殊胜的见解，这个要多殊胜呢？在唯识宗的说法呢，他说这个呢就是说你对于佛所说的这个义理举个例子来讲，说五蕴是无常是苦是空，那么你对于这种道理呢，你实际上做观察依这个道理你去观察，然后呢在你的内心里面呢随时要摄持五蕴诸行无常苦空这样随时在内心里面你去摄持这样的观念那么实际的去观察以后，你发现确实五蕴是无常苦空无我，确实如此，所以在内心里面得到一个决定一个决定的认知，确定如此没有错，那么因此你心甘情愿信受奉行因为这个道理在你内心里面一经过你的摄持跟观察，取得这样的认知，一种决定的认知，不动摇的认知，所以呢他这种见解要达到殊胜的见解呢，其实在内心里面是要产生这样的力量，因此圣解也称为信解信仰的信也称为信解，就是你要在内心里面产生能够产生那种决定的认知决定的了解，而愿意信受奉行，这个就是圣解。那么在凡夫的这个阶段，在中观应承来讲，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对佛所说的这一个教法一都能够产生圣解。所以呢凡夫位虽然他给了一个名称叫未发菩提心地，假设我们从圣解的这个角度来看它的话呢，那么也叫圣解行位凡夫位也叫圣解行位，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阶段要学习的对佛法，就是一要能够让自己从文会到思会 能够产生这种决定的殊胜的啊这种认知，能够信受奉行啊，所以呢也叫圣解行位，或者叫信解行位。那么在这个圣解行位里面呢，从凡夫已经即将要转为圣者，大圣呢就是要登地成菩萨了啊，所以这个圣解行位呢，你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最高了，那个下一刹那你马上就要登地发菩提心了，这个位置叫上上圣解行位，也就是在凡夫位里面的最高最上最没有上上的，没有比他更高更上了啊，因为再往上就是要成圣者，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称它叫上上圣解行位。在这个位置上呢，你的心必然呢是要入空性的，要见第一义了，因为下一刹那你马上就要登地，登地的那一刹那已经不是相道了。在中观应城不讲相道，但这个地方如果以其他宗派的这种说法啊来衡量它的话，这个位置呢等同于其他宗派所谓的无间道，上上圣解行位的这个地方啊等同是无间道，是一个相道。为什么？这个地方呢你的心入法性入空性，因此在这个地方他始终都是讲上上圣解行为法性，他有他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你是在入这个法性中，你的心是入第一义的，是在第一义中，是一个相道，是一个无分别的状态。那么下一刹那登地重返转圣，这个时候呢就依刚才刚才这一个上上圣解行位的这个法性发起悲心发菩提愿啊，所以呢出地登出地发菩提心，我们说那个是发菩提愿啊，就是从这个地方讲的。所以呢他这个地方修行人已经到这里了，已经到了上上圣解行位法性，去入那个地狱了，毕竟还是还没登地，还叫未发菩提心地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严格非常清楚的啊。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讲清楚了中观应城他反对在凡夫位里面有这种到次第，从这些道理可以得到一个证明。那么下面我们再继续674页啊。如是五道的建立对此中而言其不能适用名义啊。那么由这里呢做一个结论，从资粮加行见到修道到无学道的这种五道的建立呢，在中观这个龙树的这一个传承之下啊，那么在这一派里面呢是不合适用的啊，是没有做这样的说法的，这个非常的明显。接着下来呢我们要看看在入中论里面他提出来不主张有世俗菩提心的这一个看法的这个部分。书上讲，复又照此所说，菩萨无间当入初地，由名未发菩萨菩提心地，其不许世俗菩提心也是可以肯定的啊。刚才前面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即使到了上上圣解行位法性的这一个行者，他都还叫他叫未发菩提心地，可见菩提心没有在凡夫地建立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所以呢没有所谓的世俗菩提心，这个是很明显的。下面呢他说不为如此啊，他不止如此啊，在这个入中论里面呢他更引般若经强调说下面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引文是般若经里面说的，但是呢是在入中论里面引般若经的啊，这个不是直接般若经啊，是入中论月称论师所引的。我们以前曾经提过啊，说这个月称论师引的这个般若经的版本啊，是跟我们现在汉译的版本究竟是不是同一个版本啊，这个都有 都有这个讨论的这种空间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强调说明一下，这个地方所谓的般若经呢，它是入中论里面引的。他说：“善勇猛，若发菩提心，若不知法，未随之法，自云我是菩萨，此离菩萨地极为遥远，离菩萨法极为遥远。以菩萨名欺诳天人阿修罗等一切世间。善勇猛，若为此名便成菩萨，因一切有情皆成菩萨。善勇猛，非为语业名菩萨地。”这一段啊，这个般若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哦。这个善勇猛呢，是一位菩萨的名字啊。这位菩萨称为善勇猛。那么佛对善勇猛菩萨说：“若发菩提心啊，假设你说你发了菩提心了，可是呢，若不知法，未随之法，自云我是菩萨啊。假设你啊，你要谈发菩提心，可是呢，不知法，这个知啊，不是我们透过语言的啊这一种知哦啊，它是啊要你的心能够入那第一义的那一种究竟的了知啊，真正见到的那种清楚的啊那种知，未随之法啊，没有随顺法性而知。这个随呢是随顺啊，随顺法性而知。法性不是用讲的啊，法性是啊空性啊，是无自性。无自性那是要你心离分别，你才能够知，心不离分别，你没有办法知法性。永远我们的心呢，只要有语言的存在，就有分别，就是二元对立。那么我们的语言一定让我们很自然的言之有物，内心里面是一种踏实的实有值。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都没有办法随之法啊，一定要你的心真正离分别啊，离这种啊自信真实有的这种分别，你才有办法随之法。所以说，若不知法，未随之法，不能够知法的真实性，不能够随顺法性而知的话，那么你自称我是菩萨，这个呢，他说离菩萨地极为遥远，离菩萨法极为遥远。不但如此，还是以菩萨名欺诳天人阿修罗等一切世间。哦，这非常的严重啊，非常的严重啊。那么这个呢，天人阿修罗等，下面有一个等，表示呢六道都在内啊。他这里举出三道啊，那么没有把它全部讲完，就是六道。就表示你欺诳世间，为什么呢？六道世间都是凡夫，他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啊，真的菩萨啊。假设我告诉你说我已经开悟了，你有能力知道我有没有开悟吗？啊，你一定没有能力。假设你告诉我说你已经开悟了，你是圣者，同样的我也没有能力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是凡夫，是不是啊？那么所以假设你这样自称的话，你就是欺诳世间人，六道众生你都欺诳，只有他们啊可以被你骗啊。但是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呢，说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很严厉的呵斥。下面还有一段，他说：“善勇猛，若为此名变成菩萨啊。”他说：“假设你只是嘴巴说说这个名称，说说啊，说。”我是菩萨的话，那么应该一切有情皆成菩萨，那所有众生都是菩萨了哦，大家只要说就是了嘛啊，都是菩萨了啊。所以他说善勇猛，非为语业名菩萨地啊，不是光是说说而已啊，光是用说的就可以说是菩萨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那么菩萨地应该是怎么样呢？要你真实的能够啊，能够知法，能够知法性，能够啊入第一义，那才是登地， 才是真的菩萨地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哦，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检讨啊，因为我们很习惯啊，看到出家人呢，我们就自然会称说某某师父、某某师父，很好称呼。可是对于那些在家众啊，有时候呢，我们就称呼了啊，菩萨啊，总是以菩萨称呼这个在家居士啊。那么，如果我们从《般若经》这个地方啊这一段文来看它，那么这可不是可以随便称呼的啊。但毕竟呢，我们知道，除了中观音城以外，还有其他的宗派成立了世俗菩提心呢啊。所以从那其他的宗派的立场，他们要称要这样鼓励，要这样称呼老菩萨啦、某某菩萨啦啊，我们也不敢怎么说。但其实真正啊，这个真正讲起来，这样的称呼呢，毕竟还是这个不合适的啊。那么要踏实一点称呼的话，应该顶多只是个大圣行者啊，就是说我们是学大圣法的人，大圣行者啊。所以称某某菩萨、某某菩萨这个呢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风气了啊，也很难去讲它了啊。如果一般若经讲起来是以菩萨名欺诳天人阿修罗等啊，那真是太严重了啊。这个骗人尚且，这个五戒里面都不许打妄语啊，那么更何况啊，这个学佛人啊，这个要学菩萨啊，那么还要十善业道。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只是说提出来做个检讨了。当然呢，是不是一定要去各个道场做这样的一个纠正呢？我想大概也没有人会听我们的，这个只是说说而已啦啊。不过有一点我想起来啊，虽然自称菩萨是不可以了，但是菩萨戒是可以学的啊。学菩萨戒并不代表你就是菩萨。你只是学戒而已，菩萨法可以学，菩萨戒可以学啊。那么受菩萨戒，受在家菩萨戒也好，我们出家人啊也受菩萨戒也好，那么这个呢都只是学戒，而我们不是真的受了菩萨戒，我们就是菩萨了啊。你即使是这个随家行派，虽然成立了世俗菩提心，但是他那个世俗菩提心的发起，他还是有一定的量的哦。那不是说哦，我发起一个我要学佛哦，我要帮助众生，我愿意哦，我愿意帮助众生，这样就叫做你发起世俗菩提心了哦。那发起世俗菩提心，它有它的一个，在随家行派来讲，它还是有它的一个量，要到某一个程度啊，那才称为发世俗菩提心的。在那个冈波巴大师的这个传记里边，大概那一本里面的后面吧，后面有一个专讲修行的一小部分啊，去看看。还有冈波巴大师全他的传记里面，曾经有一个地方他叙述他自己个人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啊，那么后来得到他的师父这个的认可，那个地方呢，他那个地方称他是发世俗菩提心。